David Turner 博士，约翰福音第22节，约翰福音的未来。 Copyright 2024大卫·特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大卫·特纳博士在教导约翰福音时，这是第22节生命末世化约翰福音中的未来。在我们对约翰福音的研究中，我们展示了20个视频，主张浏览约翰福音，试图跟随文本的脉络，并讨论我们这样做时出现的各种重要主题。我们还将就约翰福音第一章和创世纪第一章做一个讲座，试图了解原始论第一件事的教义将这两本书连接在一起的方式，并认为约翰福音并没有太多的影射创世纪，而是为了确认耶稣是最初的创造者，而是基于耶稣是最初的创造者这一事实来确认。此外还确认他是创造的更新者。所以我们一直在根据约翰福音第一章和创世纪第一章讨论起源问题。所以在我们关于约翰福音的最后一讲中，我们将提出一项关于约翰福音如何呈现未来的研究。我们称之为末世生活。在我们的封面幻灯片上，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我们有一张非常强烈的世界末日形象的照片，阿尔布雷希特·杜勒的照片大约500年前就已经完成了。当然，这是一个流行的形象，启示录第六章中的天启四骑士。在这方面，当我们想到末世论时，我们最常想到的就是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然而，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将尝试理解约翰独特的末世论。在我看来，这是对现在的末世论，而不是把未来预测为与现在有质的不同。因此，通过简要的介绍，在本研究中，我们将总结约翰的末世论，特别提到耶稣追随者的生活。约翰关于未来的教导不如他关于现在的教导那么突出和相关。约翰的兴趣与其说是预测未来，不如说是根据未来来描述未来，预示着将会发生什么，而将会发生的事情已经开始了。耶稣的追随者已经因他的话语而获得永生，他们的复活预示着人类在末日的复活。正如约翰在第五章24至29节中明确指出的那样，时候就要到了。当我们查看这些信息时，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讨论一些历史假设。应确定本研究的工作假设。约翰福音、书信和约翰启示录都没有明确指出，所爱的门徒使徒约翰是他们的作者。然而，我们可以充分证明使徒约翰写了所有五部著作，或者至少是他的直接追随者所传承的传统的根源。这类观点在保守派学者中仍然很常见。无论如何，这个语料库的神学连续性与本研究的相关性比其作者身份更相关。约翰福音、书信和启示录是如何产生的尚不清楚。人们可能会将约翰福音的写作、发行和接受视为这些书信和最终启示录的背景。另一种相反的情况也是合理的。其中这些信件反映了约翰尼教义的发展，后来在叙事和世界末日的结局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无论福音书和书信之间的历史关系如何，启示录都可以合理的被视为代表了约翰福音的后期阶段。这一阶段预见了福音书中已经叙述的耶稣的胜利，并将其应用于圣经中所代表的具体情况。这些信，卢克、蒂莫西、约翰逊 Luke Timothy Johnson 在他的著作《新约全书》中提出了一种有趣的方法。约翰逊认为，对约翰福音的不同接受导致这三封信被德米特里做一个包裹发送到一个社区。约翰三书推荐盖乌斯的忠诚，揭露戴克里先的反对，并支持德米特里。约翰二书应作为复信或约翰一书的介绍向教会宣读。约翰一书是一篇讲道，劝告要忠于约翰福音中所表达的长老传统。除此之外，思考这些书的历史起源可能很有趣，但我们今天试图做的是了解他们的主题相关性和连续性。因此，关于约翰末世论，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我们应该如何将其设计为已实现的未来或开创的末世论。约翰著作中的未来研究所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是，未来是否被提及。拉德在他的新约神学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对官福音和约翰福音最肤浅的比较会让人产生约翰耶稣对末世论不感兴趣的印象。斯蒂芬·斯莫利的评论更为微妙。第四位福音传教士对最后的事情本身没有什么可说的，他更关心的是至少对他来说时间与永恒之间至关重要的相互关系。 约翰的某些教义强调当前对通常理解的尚未到来的事物的认识。例如，弥赛亚耶稣已经来启示上帝并建立真正的敬拜。约翰1章14至18节，约翰4章21至26节，并附上约翰一书4章2节和5章6节。还有一个命题，就是耶稣已经胜了世界，他的救赎工作已经完成了。例如，约翰福音16点23分、17比4、19三十，以及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三章第五节，甚至启示录第一、五、三、二十一章和第五、五章。约翰末世论的教导是，耶稣的信徒已经战胜了邪恶的人。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三和十四节，约翰一书四比四，约翰一书五比四和五，启示录第十二章十和十一节。我认为所有这些经文都参考了耶稣在第十六章中的开创性话语，并以此为基础。33，我已经胜了世界。根据约翰的说法，复活的时刻已经到了。根据约翰福音5章25至29节，死人听到了上帝之子的声音，他们就复活了。关于目前对末世事实的认识的另一个有趣的说法是，这个世界的王子撒旦已经受到了审判。约翰福音12章31节 ,16 点11分，约翰一书3比8，比较启示录12章7至10节。耶稣的信徒已经拥有永生。根据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八章、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六章、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以及该章第十九节等经文，非信徒已经受到审判。最后，根据约翰一书，敌基督者已经存在于世上。约翰一书2点18分、22，约翰一书4比3和约翰二书第七节。因此，约翰以一种非常戏剧性的方式谈论我们通常认为已经开始的未来的事情。另一方面，约翰确实明确谈到了未来。根据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耶稣会去为他的门徒预备地方，然后从他们那里出来。虽然这节经文有很多争论，但看来未来的末世论至少是这段经文的暗示。约翰福音中额外的未来末世论文本是第21章第22节和第23节。我们可以将其与约翰一书第二节第二十八节、第三章第二节和第三节，以及启示录一中提到的基督未来的到来进行比较。七、二比五、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的更多文本，当然还有第十九章和第二十二章中的书的结论。约翰福音中未来末世论的另一个方面是，耶稣的敌人可能被允许根据启示录六章两节和启示录中的其他经文，耶稣暂时战胜了他的子民，但最终耶稣将战胜他所有的敌人，启示录十七节、十四节。约翰教导的另一个未来末世论方面是复活的时刻即将到来。虽然根据约翰福音第五章，复活的时刻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在这里，但约翰福音第五章接着说，第二次出现这个表达时，复活的时刻即将到来，那时所有人要么复活，要么复活，要么复活，要么复活，要么复活，进入审判。根据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现在确实有敌基督者，但这些敌基督者表明了未来敌基督者的实际。约翰还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八节中说，现在是最后的时刻，耶稣的信徒可以满怀信心的期待审判日，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七节。多德和鲁道夫·布尔特曼认为，约翰的未来应该被视为在当下已经完全实现。多德认为，基督到来的延迟导致早期基督徒将原始的未来主义末世论升华为一种更微妙的基督通过精神居住的神秘感。布尔特曼的去神话化存在主义议程导致他否认一切奇迹，包括世界末日。他将末世论理解为真实的个人存在，并将约翰福音中的未来主义文本归因于后来的差值。冯·瓦尔德·邦沃德最近的著作也处理了类似的问题。他们争论要在第四福音书上增加三项内容。这些补充从第一阶段逐渐发展出末世论，在第一阶段中，信徒群体拥有永生，导致第二阶段，即信徒超越死亡的精神存在，这导致第三阶段，即信徒在未来的身体复活。计算待确定。传统时代论者通常表达相反的观点，对他们来说，上帝的统治完全是未来的。查尔斯赖里 Charles Ryrie 淡化了福音书和书信在约翰末世论研究中的作用，指出约翰末世论主要是在启示录中发现的。该声明采用了严格的未来主义方法。约翰沃尔沃德承认， 在耶稣第一次降临期间，神的国在某种意义上就存在了。但他接着说，与他的降临相关的希望、应许和期望并没有发生，包括他们在内的末世论并未实现。沃尔沃德认为，在没有实现承诺的末世祝福的情况下，承诺的降临是完全未来主义的。同样，阿尔瓦 J. 麦克莱恩 Alva J. McLean 对约翰福音第五章第25章到第29章的处理，将当前的灵性重生时刻与末世的肉体复活时刻严格的分开，以至于人们想知道为什么耶稣会用后者来描述前者。约翰内斯维斯所谓的一致末世论或后果性末世论有密切关系。总的来说，新约学术界整个神学领域都抵制这两种全有或全无的方法，将新约末世论的以实现和未来方面视为互补和相关的，而不是矛盾和纠正的。约翰对永生的关注与对观福音书对神国度的关注之间的差异，通常被理解为不同的教义，而是不同的重点。W.F. 霍华德认为，约翰在一章14节至18节中对耶稣的教导是对神的荣耀的解释，要求最终充分地彰显那荣耀。C.F.D. Mao 相信，约翰对个人末世论的强调使他实现了强调。在谈到约翰福音三章17节及其后的内容时，鲁道夫·施纳肯伯格 Rudolf Schneckenberg 表示，没有人比约翰更能理解约翰末世启示的意义，并且约翰对当前审判的强调并不推迟未来的审判，对不起，并不否认未来的审判，这完善神在当下的拯救行动。大卫·奥恩 David Owen 将约翰末世论的实现或神秘方面追溯到邪教背景。 W.G. Kumo 谈到了对所应许的未来圆满的希望的实质性必要性，作为神圣拯救行动的一部分，导致约翰现在的拯救现实。C.K. Barrett 承认约翰强调现在，但坚持认为约翰在约翰福音6章39节、40节、44节和53节等所谓生命之粮的话语中保留了一定程度的末日启示论。莱昂哈德·戈佩尔特在第四福音书中将现在和未来联系起来，将前者视为最终具体和可见的，将后者视为前者最终具体和可见的表现。穆迪·史密斯评论说，在约翰福音中，救恩不仅是当前的现实，而且由于它的存在，未来已经是一个保证而不是希望的问题。弗兰克·蒂尔曼 Frank Thielman 认为，约翰对现在的强调在新约中是不寻常的，但他认为约翰相应的强调在迫害期间坚持不懈的必要性，以此作为未来末世论对约翰来说是神学必要性的证据。托马斯·施赖纳 Thomas Schreiner 开始利用尚未出现的语言作为神国的基本特征来处理新约神学。克雷格·凯斯特将耶稣的降临描述为时间的裂痕，通过改变未来希望与当前现实的关系，最终决定性的改变世界。G.K. Beale 对新约圣经神学的总体方法是基于上帝在基督里的行动，以开启整个创造的更新，并以对开启和完成的末世现实之间关系的讨论作为结束。根据对著名圣经神学家的调查，很明显，约翰描绘的上帝荣耀的统治既不是完全实现的，也不是完全未来的，而是既在现在部分实现，又在未来尚未完全实现。新约神学家通常谈到未来现实的道德垂直当前实现和这些相同现实的末世水平未来完成。在描述约翰尼的教学时，就职这个词比实现这个词更重要，我应该说比实现这个词更合适。这个术语可能与 Joachim Jeremias 所说的德语术语有关，他谈到了 Seek 现实主义 Eschatology， 我想大概会翻译成类似实现过程中的末世论之类的东西。严格的未来主义末世论截断了约翰福音对基督的死亡、生命、死亡、复活和圣灵降临的强大影响的强调，以赋予他的子民力量去做他的工作。约翰福音20章21和22节，约翰一书2章8节 21-4 20:27 等经文。严格实现的末世论截断了圣经关于上帝将做什么来完成在基督里已经开始的事情的教导。约翰末世论将已经发生的事情与尚未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耶稣的追随者已经经历过的末世生活通过精神住在他们里面，并赋予他们力量应对未来的麻烦。约翰福音15节 18-16:11 约翰福音 16:20-22 等经文，以及耶稣祷告中的典故约翰福音 17:14 以及21章18节对彼得的话。 永生作为当前的现实，预示着基于它的未来的圆满。当人们将这种方法应用于上述尚未提出的要点时，就会出现一种可靠的、非凡的神学观点。首先，耶稣从天父那里来，是为了启示上帝并建立真正的敬拜。他将去天父那里为他的追随者准备一个地方，然后返回地球以完善他与他们的关系。第二，耶稣已经完成了天父的工作，并且胜过了世界和他的王。他的追随者通过信仰分享了这个胜利，但在他们分享他最终的平反和胜利之前，他们会经历麻烦，甚至会暂时被耶稣的敌人所克服。第三，耶稣的信息已经将人们从与神疏远的死亡中提升到与神相交的生命中。现在拥有今生可以确保信徒在未来获得永恒的生命。有一天，耶稣将完全复活所有人类，以获得奖赏或惩罚。从这个总体角度来看，人们可以有意地审视约翰描绘未来的主题，选择这样的主题进行短期研究，因为这需要困难的方法选择。人们可能会受益匪浅地研究约翰的教义，就像 W.R. 库克一样，他讨论了死亡、永生、复活、天堂、审判和基督的再来。然而，由于空间限制，本研究的其余部分将仅涉及一些高度相关的约翰尼主题。首先，即将到来的时刻。第二，神的国度。第三，耶稣的降临。第四，创造的更新。因此，我们接下来转向约翰福音中一些选定的末世论主题。首先，我们看看已经到来的时刻，它已经到来了。虽然时辰这个词在第四本福音书中出现了大约25次，但约翰福音 4.23 和 5.25 中的时辰将到，现在就是了，这句话需要特别注意。在两次出现中，这种引人注目的表达方式集中体现了未来的存在，用乔治·拉德创造的术语来说，预言应许的当前实现是其最终世界末日的完成的先兆。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中与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话，引导了他关于用心灵和诚实进行真正的弥赛亚崇拜的教导。这种敬拜超越了撒玛利亚人的耶路撒冷和基利心之间的历史竞争，约翰福音第四章21-25节。这位妇女深刻地认识到耶稣的先知身份，并暗示了基利心山上的撒玛利亚人敬拜与耶路撒冷的犹太敬拜之间的历史分歧，约翰福音章节4-20节。耶稣坦率地肯定了耶路撒冷和救赎历史的中心地位，但指出上帝当前的运动优先考虑敬拜方式而不是敬拜场所，约翰福音 4.21 分。耶稣并不是在谈论对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拒绝，而是在谈论犹太教会和犹太敬拜的弥赛亚复兴，这与神在创世纪第12章中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一致的。根据旧约，耶路撒冷圣殿是万国、犹太人、撒玛利亚人和全人类祈祷的殿堂，约翰福音第二章第17节引用了诗篇69:9。约翰福音第四章第39-42节中的叙述表明，撒玛利亚人相信耶稣，这表明上帝接触全人类的计划已经实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9节3:16分。约翰福音中的许多其他经文都谈到人们来到耶稣面前。提前思考约翰一书第二章第2节，耶稣不仅为我们犹太人的罪做了挽回祭，也为普天下人的罪做了挽回祭。启示录第五章第9节和第10节，来自不同种族的人们都聚集在神的宝座周围，赞美羔羊，以及启示录中的其他经文。因此，在约翰福音第4章中，真正的属灵敬拜时刻已经通过弥赛亚耶稣实现了，约翰福音第4章第23-25节。在耶稣第二次前往耶路撒冷时，他在安息日治愈了一个瘫痪的人，这引发了冲突与当局的冲突，就像他在上次旅行中清理寺庙时引发的冲突一样。耶稣通过将他在安息日的工作与天父不断的活动联系起来，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并声明他自己的行为只是反映了天父的行为，并且天父已将复活死人并审判他们的工作委托给了他，约翰福音 5:16-23。这种语言通常指的是未来的复活和末日的审判，但耶稣解释说这已经发生了，他已经在为他所愿意的人赋予生命了，那些接受他的人已经出死入生，经历了复活，使他们脱离了末日的定罪。从这个意义上说， 末世审判的时刻已经到来，死人在远离上帝的地方生活，正在聆听耶稣赐生命的信息并接受永生。约翰福音 5.25-27。 当前道德精神内在更新的时刻，应该是这对耶稣的听众来说并不奇怪，因为它预示着未来身体复活的时刻，届时坟墓中的所有人都将复活或被定罪。约翰福音 5.28-29， 这预示了启示录20章11-15节。后来与马大关于拉撒路之死的对话，约翰福音11章17-27节，根据有关即将到来的时刻的教导，可以得到最好的理解。拉撒路死后，耶稣故意来到伯大尼，并向拉撒路的妹妹玛莎保证他的兄弟会复活。对比约翰福音6章39节和40节，马大确实确认了他哥哥在末日最终复活的信念。耶稣承认马大相信约翰福音11章25节，但他强调了一个更深刻的真理。他作为复活生命的赐予者的弥赛亚身份，意味着那些相信他的人已经拥有生命，并且永远不会死。他们与上帝之间生机勃勃的动态关系超越了坟墓。拉撒路从坟墓中出来，证明了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21-29节中已经教导的内容。他还预示着耶稣的空墓，即将到来的黎明。约翰福音4章和约翰福音5章中，时候将到，但现在已经这一引人注目的表述，并没有淡化神未来救赎工作的现实性，而是最大化了基督再来时所经历的生命的现有可用性。救恩的真正，尽管是部分的实现，是基于未来末世圆满的假定现实。我们需要思考的第二个关键的末世论主题是约翰谈论神的国度的方式。虽然第四福音书中不常提到神的国度，但它却是约翰教导中理解未来的一把钥匙。根据 1:14、1:51、3:13和许多其他经文，耶稣是从天上来的，是神在地上权柄的代表。在约翰福音 33-8 中，耶稣对尼哥底母说，属灵的重生是参与神的国的必要条件。尽管尼哥底母学识渊博，但他对这种说法感到困惑。鉴于他的背景，他很可能将国度视为先知们对上帝未来祝福以色列的应许，在应许给他们的土地上恢复他们的恩惠，审判他们的敌人，并给他们带来永远的平安。耶稣的话似乎并没有挑战尼哥底母关于天国本身的假设，而是挑战他关于进入天国的民族主义假设。根据约翰福音 18:33-38，既然耶稣的国度不是来自这个世界，就需要超自然的诞生和由此产生的洞察力来体验它。比较约翰福音 1:12、约翰福音 33-10、约翰福音 64-15 和其他经文。所有这些都与约翰福音中的神的国度超越耶稣目前的事工并将在未来实现的观点相一致。要讨论的第三个关键的末世论主题是约翰福音中描述耶稣降临的方式。约翰的叙述强调耶稣已经作为上帝的弥赛亚君王降临。耶稣对未来来临的应许，第21章、22节和23节，比较约翰一书2章第28-33节，主要在约翰福音 13:31-16:33 中的话语中得到强调。在开头加上洗脚，并在括号中加上括号，最后是17章的祈祷。这些应许的到来呈现出含糊不清的情况，导致了许多学术讨论。这里只能做一个简短的总结。在14章1-6节中，耶稣应许在为门徒预备地方后会再来到他们那里，也许与第21章第22节和第23节相比，最可能被理解为指的是他的未来来临，即末世论的到来。弥赛亚君王导致门徒被带去与他同住。当然，这种未来主义语言也可能被理解为指圣灵和门徒在场的工作，在当下引导他们到天父面前。14:28、29和16:28似乎提到了这个应许。在14章18-21节中，耶稣应许要向门徒显现，使他们看见他，不再成为孤儿。这很可能是指福音书后面第20章和21章中所叙述的复活后的显现。16:16-24中提到，耶稣应许要与父同来，并与那些爱他、信守他话语的人同在。这或许应该与应许保惠师之灵降临的经文结合起来，第14章第15-17节、第25和26节，第15章26节27和16:7-15。正如天父差遣圣灵装备耶稣去完成他的事工一样， 耶稣在复活后也将圣灵赐给他的门徒，装备他们继续他的事工。第20章22和23节。圣灵以基督为中心的事工既是回顾性的，也是前瞻性的。他让门徒记住耶稣的教导，并教导他们有关未来的事情，并通过他们的事工使世界知罪。因此，保惠师的事工延续了耶稣复活后的显现，超出了第四福音叙述的范围。耶稣复活后的降临，以及他通过圣灵与父一起来到门徒身边，都使门徒能够继续耶稣的事工，尽管在他最终到来之前会遇到许多麻烦。因此，楼房的讲道与其说是告别演说，不如说是劝告耶稣的门徒继续他的事工，因为他们通过他将派遣的帮助者圣灵体验到他不断转变的临在。我们希望讨论的约翰福音的最后一个末世论主题是创造的更新。约翰关于未来时刻的神学的一个有点被忽视的例子已经在这里，可以在约翰福音 1-18 的序言中找到。这段雄伟的文本呈现了这个词及徽标，不仅是预先存在的萨克斯 Sarkos 无肉身的创造者，而且还是化身 N.N. 萨克斯肉体的创造者，上帝的启示者。约翰福音 1-3 将道描述为万物的最初创造者。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和第五节将这个词呈现为启示者，其方式证实了潜在的约翰新创造神学。这可以从第一章第十二节和第十三节中大量使用光明和黑暗的语言来描绘通过信仰标志而获得的生命，以及对于那些不相信的人来说死亡仍然存在的方式。约翰福音第三节16-21，他们仍处于黑暗之中。约翰将耶稣描述为罗格斯，生命和光，强调耶稣是创造的更新者。约翰关于启示者这个词的教导在约翰福音1-14-18中得到了更明确的强调，他借鉴了摩西在出埃及记33和34中对神的经历，特别是第34章第6节。通常被理解为保罗明确传达的内容在书信论证罗马书52-21和其他文本中，第四福音书的作者也传达了亚当基督末世论的类比，其中救赎被描绘为新的创造，尽管是通过叙事艺术隐含的传达的。注释倾向于对约翰福音第一章各种细节的创世暗示进行孤立的观察，但对主题的扩展处理相对不常见。某些评论和其他研究在约翰福音1-19及以下内容中发现了七天，这被视为与创世纪1相呼应。其他研究在约翰福音20-15提到花园时发现了天堂主题的证据。比较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启示录第22第一和两节以及第14和19节。约翰福音第20第22可能暗指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约翰福音第8第12中用光来比喻的词，对于理解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和第五节作为新的创世文本尤其重要。约翰一书也将光与生命联系在一起。那些自称在光明中却生活在黑暗中的人，表明他们不是新创造的一部分。约翰一书第一章第4-7节。目前上帝之光对撒旦黑暗的侵蚀是道德二元论和进步主义的隐喻。创造的更新见约翰一书第二章第8-11节。约翰一书2:13和14提到信徒是那些认识从太初就有了光的人，使人想起创世纪1:1和约翰福音1:1。存在。此外，约翰的启示归因于耶稣的创造更新的约翰神学。启示录第三章第14节将耶稣描述为上帝创造的开始，这很可能是指耶稣是创造更新的崇高元首。耶稣遭到撒旦的反对，撒旦因欺骗亚当和夏娃而被描述为古蛇，启示录第12章和第20章。启示录第四章第11节中对登基的创造者的赞美与启示录第五章第9节和第10节中对被杀的羔羊的赞美是配对的。在王座式场景的结尾，登基者和羔羊得到了同样的赞美。赞美最终达到对造物的永恒统治。在启示录10:6中，一位天使指着创造天地海万物的上帝启示，审判不再迟延。上帝作为原始创造者的角色使他有资格成为造物的末世进化者。同样，在启示录14:7中，当巴比伦即将陷入上帝的愤怒之下时，敦促住在地上的人们敬拜创造天地的上帝。神审判的代理人是启示录19和13中的他的罗格斯。 最终，邪恶之城巴比伦的陷落为圣城耶路撒冷的沦陷，铺平了道路，天地间的一切都被更新了。启示录 3.12 分，启示录 21:1， 以下比较彼得后书 3.13 分。这样的语言可以追溯到以赛亚书 65:7-66。西耶路撒冷的几个特征让细心的读者想起创世纪1-3章，其中包括死亡和与之相关的所有痛苦的终结，生命树中水的可用性，以及无尽的神圣之光的存在。上帝的同在完全以他的子民为媒介，因为全能的主上帝和羔羊是他子民的圣殿。最后，我们对约翰对末世生命的表述得出一些结论。总之，阐明并体现了圣经的末世生命神学。毫无疑问，约翰更强调所谓的开创性末世论，即未来的存在，而不是未来本身。这一点在耶稣的教导中尤其可见。即将到来的时刻的到来，意味着真正的敬拜不再是地理问题，信徒已经在与上帝的交流中体验到永无止境的生命。同样，耶稣教导说，为了参与即将到来的神的国度，当前的灵性转变是必要的。他必须到父那里去，并再来，才能实现末世的参与。但与此同时，他复活后将向门徒显现，并派遣圣灵作为他的代理人来帮助他们。他在这一切中的首要目标，无非就是世界的更新，新天新地，神与他的子民住在新耶路撒冷里。约翰福音和弗类福音书关于未来的差异不应该被过分强调。正如阿什顿所说，两者都清楚地教导人们在来生中占据的位置完全取决于今生所做的道德决定。在阿什顿看来，约翰强调信仰和不信仰的直接后果是最终的审判去末世论。但根据约翰的思想，更正确的说法是，约翰与其说是在对未来进行末世论，不如说是对现在进行末世论，强调了相信耶稣的紧迫性以及通过他与上帝真正相交的现实。末世的生命是什么样的？从根本上来说，它是圣灵通过神的话语所产生的丰盛生命，约翰福音 10.10， 约翰福音 6.63-68。耶稣本身就是从神而来的生命，重生了。约翰福音 14:6， 约翰一书 1:1， 5:11-20。作为神的生命，耶稣赐予世界生命，约翰福音 17:2， 约翰福音 20:31。耶稣赋予生命的话语临到罪孽黑暗的世界中的蒙昧人民，照亮他们，就像上帝照亮他最初创造的世界一样。约翰福音 11-5， 约翰福音 36-21 和其他经文。这种生命实际上与耶稣、他的父亲和保惠师在约翰福音 6:57 和 17:3 中已经分享的生命相同。这是一种用心灵和诚实进行真正敬拜的生活，无论发生在哪里，约翰福音 4:23-24。这是一种爱的生活，一种对耶稣、基督追随者和其他人类的爱。根据约翰福音 13:34-35 中的新诫命文本，与约翰一书 34-16 相比，这种爱实际上与耶稣、他的父亲和保惠师已经分享和表现出的爱是同一种爱。这也是顺服耶稣的生活。根据约翰福音 15:10， 这种顺服实际上与耶稣自己对天父的顺服是同一种顺服。这是一种与信徒同工合一的生活，这种合一实际上与圣父、圣子和圣灵所共享的合一相同，即一种旨在使世界相信耶稣的使命合一，根据约翰福音 17:21-23。最后，它是一种幸存的生命，预示着在最后一天复活之后，死后会发生改变的生命，约翰福音 5:28、6:40、6:54。比较启示录 20-24。这实际上与耶稣在第一个复活节早晨所经历的生活相同。比较启示录 2:8。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11:24-26 中传递耶稣的圣体圣事教导时，他教导信徒们来到圣餐前不是为了思考未来，而是为了纪念和宣讲过去及主的死，并着眼于未来，直到他来。基督过去的工作具有决定性的基础意义，必然使即将到来的日子不再是绝对必要的，但在某种意义上却是虎头蛇尾的。未来的荣耀只在于展现耶稣在天父交给他的工作中已经完成的事情的无限价值。艾希腾的话值得我们深思和反思。艾希腾说，基督教信仰的本质必然会降低对任何类型的未来主义末世期望的重视程度。 迄今为止，人与神的关系中最重要的革命是由基督实现的。如果没有这种信念，福音就只是相对较小的啤酒。因此，我们最后提醒自己，约翰福音和整本约翰著作中的一些关键思想。约翰福音16章33节告诉我们，耶稣已经胜了世界，这与约翰福音启示录5:5相呼应。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已经征服了。被杀的羔羊是值得的，为了获得能力、财富、智慧、能力、尊荣、荣耀和祝福，启示录5:12分。比较约翰福音时期，来吧，主耶稣，来到神的国度。启示录第22章第20节。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这是大卫特纳博士在教导约翰福音时。这是第22节，生命末世化，约翰福音中的未来。